沙利文和杨洁篪瑞士会面，双方谈了些什么？美中关系是否有变化？美澳法专家认为，中共最快明年秋攻台，恐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网络安全主管称，未来工作重点之一是防范中共的网络入侵。杜特尔特政敌，菲律宾副总统宣布角逐总统大选。曾助纳粹杀人，百岁前集中营警卫将受审。美国200年老教堂被烧，大陆女学生被捕。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得主坦桑尼亚作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进行闭门会谈，历经6小时的对谈后，双方都称对话有建设性，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拜登和习近平会召开视讯领袖峰会。这样双方具体谈了些什么？美中关系是否有所改变，备受外界关注。这次双方选择在第三国会晤，正值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关系紧张之际。当日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沙洋会晤是拜登和习近平9月9号通话的跟进行动。沙利文在会面期间谈到了如何处理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风险，亦提出了一些美国对中方行动感到关切的领域，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和台湾等。而中共后事新华社发布新闻稿称，双方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同意避免冲突对抗，寻求互利共赢，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等等。但是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官员事后向媒体透露，沙利文在与杨洁篪会晤期间反对中方借要求美方在两国争端里让步，作为合作应对诸如全球暖化或防止核扩散等具有高度共同利益的前提。中方指控华府借人权议题来制裁，认为这个是干涉内政。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最新的会谈对美中关系来讲是重新开始、重新启动或解冻。他说，中国是不是愿意与美国合作并且放下前提条件，对此做出判断仲为时尚早。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亦都认为，会谈不会让美中关系的总体方向发生根本改变。孙允说，两国经过9个月的你来我往之后，已经清楚了对方的立场和底线，双方的接触将会更加现实，少一些挑衅。白宫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会晤后将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向北约和欧盟官员介绍他与杨洁篪会晤的情况。面对近日中共频频挑衅施压，6号台湾总统蔡英文严正警告北京务必克制。拜登表示习近平会遵守台湾协议。7号中共的绕台军机数量瞬间从56架降到1架。对此有评论认为，美国还是很出力的，但中共是否会遵守承诺？美法澳的相关人士都认为中共迟早会攻击台湾，并且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最近表示，眼下的两岸情势是他从军40年来的最严峻时刻，紧急情况就在眼前，连百姓都感受到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戴维斯认为，从2024年台湾大选到2027年中共建军8年，这段时间台海都处于战争风险高峰期。戴维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敬文与退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都表示，明年秋季中共20大将召开，习近平为迈向终身执政，中共最有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不过戴维斯表示， 若果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同日本将会迟缓台湾，澳洲政府几乎不可能坐视不管。届时美日澳将一同介入，合力支援台湾抵抗中共，因为放任中共在印太地区为所欲为，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这样一来，俄罗斯可能会趁势偷袭波罗的海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无法避免。日本国际关系教授佐藤洋一郎亦对路透社表示，这届日本政府会采取更强硬立场。由于台湾关系到日本的安全，日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这个背景下，7号日本与英国宣布召开首次缔结军事联合训练等的互惠准入协定 RAA 谈判的会议。多家日媒报道，此举主要是回应中共日益强化的军事影响力，并牵制中共的海洋活动。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与英国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以军事合作来配合美国围堵中共是大势所趋。从印度洋、南海沿着第一岛链北上到东北亚，对日本来讲是其海上生命线。为保护海上生命线，日本与英国启动 RAA 有利建立多重安全机制，加强对中共围堵的能量和力度。此外，台湾国防部亦将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草案报告书已经送达立法院。该预算的 64% 将用来添置各式反舰武器，以迅速增强作战能力。而近来，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纽西兰等五国集结南海，将在8号到16号进行2021年游佛黄金联合军演。这个是剑指中共，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这次军演，纽西兰皇家海军出动蒂卡哈号护卫舰，要加入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在上周与美、日、荷兰、加拿大等联合演习后，正穿越南海与联军会合。而美军现役全球最大常规动力舰艇排水量90,000吨的远征移动基地舰米格尔基斯号，4号已经抵达日本冲绳，6号泊靠在当地的美海军白滩基地。美国海军上将法勒指出，米格尔基斯号或将派往南海对抗中共威胁。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说，国家网络安全局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中共各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包括针对美国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技术的网络入侵，以及那些针对美国非军事目标的网络勒索行为。6号国家安全局属下国家网络安全局的局长乔伊斯出席一个网络安全行业会议时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聚焦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威胁。现在官员们亦在监视这些国家在网络犯罪和网络勒索方面扮演的角色。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一些企业遭受到的网络袭击和网络勒索，对美国部分地区能源和食品供应造成了影响。之后，美国及其欧洲及亚太地区盟友在7月19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他们所讲的中共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的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包括国安部人员雇用犯罪分子对私营企业实施网络勒索，并从中获得私利。乔伊斯指出，中共有能力展开高端网络攻击行动，未来国家网络安全局工作重点仍是增强防备能力，包括保护美国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军事技术，并提高对信息数据的加密能力。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共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的行为不断提出指责，但是北京从来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攻击行为。7号菲律宾副总统罗贝多最终表示将参加2022年总统大选。此前菲律宾前大法官卡皮奥联合跨党派联盟宣布推选罗贝多竞选非总统， 以结束总统杜特尔特治下的人权、主权和贫困问题。上月底卡皮奥说，我们请求副总统接受提名，在我们史上这个艰难时刻领导菲律宾人民。他说过，他愿意将国家从错误和独裁中拯救出来，他愿意接受挑战，我们期待他尽快决定。时隔七日，罗贝多才做出决定，而候选人登记日直至到八号只剩一日。路透社报道，56岁的罗贝多是人权律师，是前内政部长林炳智的遗孀。林炳智在2012年8月坠机身亡。罗贝多目前领导反对派，曾批评总统杜特尔特的血腥扫毒。菲律宾前总统马可士独子小马可士5号刚正式宣布参加2022年总统大选，努力延续家族的政治抱负。小马可士在2016年竞选副总统失利，以微小差距输给现任副总统罗贝多。超过6000万名菲律宾人民将在明年5月投票，决定谁将入主总统府马拉坎南宫。多家媒体报道，年满8岁的原纳粹集中营警卫约瑟夫 S 被控在二战期间知情且愿意协助杀害3518名集中营人犯，7号出庭受审，成为德国迄今因纳粹时代罪行而受审的最年长者。检方指控，曾在柏林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的约瑟夫 S 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知情且愿意帮助行刑队处决苏联战俘，使用毒气齐克隆 B 杀害被囚禁者。尽管约瑟夫 S 已高年100岁，8月的医疗评估认为他足以出庭受审。首席检察官威尔告知德国之声，对这名前看守的审判现在才得以启动，原因在于直到调查人员在莫斯科国家军事档案馆得以阅读所谓的红军战利品文件之前，德方对此人毫不知情。随着得以确定被告在萨克森豪森的首席地点和时间，并作初步调查后，2019年3月将此案移交给了公诉方，即使仅在集中营从事一般性服务亦会受到追究。幸存者以及遇难者家属的律师沃瑟表示，即使二战已经结束76年，仍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审判，以追究纳粹犯罪者的责任。他告知法新社，正义无失效日。早在2011年，因被裁定在28000多起案件中犯有协助谋杀罪，91岁的前纳粹集中营看守德米扬纽克在慕尼克获刑5年。从那以后，又有其他几名男子被法院裁定明知而故意犯有协助谋杀罪。去年7月，汉堡地方法院已在5232起案件中犯有协助谋杀罪，判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一名93岁前看守缓刑2年。德国司法部门目前立案的17名纳粹时代嫌疑人中，无一年龄低于95岁。德国检方正赶紧要将最后尚在人世的纳粹犯罪者绳之以法。近年来日益专注在追究位阶较低的纳粹分子。在本案成立前无奈，一名被控是大屠杀共犯的96岁前集中营秘书佛希立，喜剧性的在审判前逃逸，但数小时后被捕。此案将在10月19号继续开庭审理。本周一，一名大陆女留学生因涉嫌纵火焚烧一座历史悠久的重要教堂而被捕。多家媒体报道，9月30号凌晨3点左右，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郡一座历史近200年的古老教堂被人纵火，所幸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扑熄火势。不过教堂内的几排长凳、地毡及接待区仍不幸被烧毁。这场纵火案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依监视器画面，在4号逮捕一名27岁中国大陆籍女子严晓琴。根据法庭记录，她使用明火点燃可燃液体，造成教堂$25,000的损失。她被控二级纵火罪，目前关押在蒙哥马利郡的拘留中心。目前仲唔清楚马晓琴嘅犯罪动机， 不过法官已经指示为他进行精神鉴定，原本他的保释金额是$30,000，不过鉴于他与海外国家有密切关联，法官最终将他的保释金额提升到$150,000。另外，虽然他当初是持学生签证入境美国，不过他被发现未入读任何一所学校，签证已被吊销，这样他实际上是非法滞留美国。这座教堂建在1829年11月，至今已有191年历史。据中央社报道，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由72岁的坦桑尼亚的小说家古纳获得，他是史上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作家，荣获一枚金质奖章及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1960年代古纳流亡英国，出版的10部小说和一些短篇故事多带有殖民难民议题色彩。瑞典学院声明表示，古纳因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陷不同文化与大陆间深渊的难民命运，展现毫不妥协且极富同情心的洞察力而获奖。他的小说摒弃黑板化的陈述，让世人打开眼界，看见陌生而文化多元的东非。古纳是英国肯特大学退休教授，现定居英国。古纳21岁流亡英国时开始写作，他的第四部小说《天堂》曾在1994年入围英国布克奖，是他的突破性作品。最近期一部小说是2020年出版的《来世》，延续了《天堂》的故事。8号将揭晓诺贝尔和平奖赢家，经济学奖得主将在11号公布，为2021年诺贝尔颁奖季画下句号。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